28日晚上8点，水面到了腰部，马上进屋，开始给叔叔打电话。叔叔老公 Kenny 要我们马上弃车弃屋，步行到可以开车的地方。他走来接我们，我在犹豫，天全黑了，这时候撤离怎么办？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？一场充满惊险温情的大撤退开始了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经历800年一遇的飓风洪水，他们八人从休斯顿发来。文，读者家人，发自休斯顿。卓，8月29日晚，越来越恐慌。几天前就有预警，飓风哈维25日要登陆德州。对一直生活在北方的我而言，飓风是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概念。尽管也知道它的威力和恐怖，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亲自经历它的存在。我们居住的黎城属于风区，飓风的威胁更让人紧张。在那面前，人的渺小愈发暴露无遗。面对即将来临的飓风，人们可以做的预防措施微乎其微。飓风之前，各大超市的货架几乎一扫而空，我们也终于排着长队买到了水、面包和一些点心，也把充电宝、手电、蜡烛、打火机备好，但在内心真觉得这些都是心理安慰。暴风真的来临，这些东西能支持多久？唯有在心中默默祷告。失联是慈爱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赐我们力量和智慧，看顾保守我们平平安安度过这场灾难。哈维在人们的忐忑不安中如期而至，威力比预想的还要大。强劲的飓风登陆后减弱，又转为了热带风暴，带来800年不遇的暴雨、洪水还有龙卷风。连续的降雨让大休斯顿地区陷入一片汪洋，受灾的人群不断增多，撤离转移的家庭也越来越多，救援任务也越加紧迫，人们心中的恐慌情绪不断上升，因为不知道这场风雨何时才能结束。我们居住的黎城不属于洪水区，一般大水都不会影响这里，可大灾难面前安有完卵，黎城人也一样处于紧张备战之中。从飓风登陆第一天，我的情绪也处在紧张中，不停地在微信群里查看各种信息更新以及亲人朋友目前的处境，而看到的结果就是情况越来越严重。我来回地在房间的前门和后门查看积水情况，每每掀开窗帘向外观看，都不免心生敬畏。造物主是如此无所不能，他真的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在造物主创造的宇宙大自然中，即便是这一点点风雨，我们有什么能力去对抗？平日拥有的阳光微风拂面，在灾难面前也显得那么珍贵。可若不是因为灾难，我们又何曾为拥有这些而常常心存感恩？这时没有抱怨，唯有更加感恩。感恩灾难面前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即便洪水到来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黎城前3天的风雨时断时续，给了地面缓冲的时间，积水不是很深，我们都安全度过，感觉有惊无险。但到了第4天， 雨似乎转到离城上空就纹丝不动了。不大不小的中雨从早晨下到晚上还没有停。微信群里人们聊天的情绪也感觉出烦躁和极度的恐慌，甚至一句对天气的负面预测都会引发群里的战争，大家的承受能力即将达到极限。外面的积水不断升高，地面已饱和，而排水系统已无能为力。大水已经漫上了许多家庭车道的一半，如果今夜的雨依然持续不停，离城也会像那些已经受灾的区域一样，无法逃脱淹水的境遇了。基督徒朋友群里相约晚上6点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共同祷告，求神怜悯，降低灾情，为受灾人群祷告，为救灾人员祷告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在不好的光景中知道凡事主掌权，求主除去我们的怀疑和软弱，专心依靠他。到了晚上，我们更频繁地前后查看情势，群友们也最终无奈地将话题转到了如何堵门减缓进水的方法。大家似乎已经觉得进水是无法避免了，我也把准备的棉被、浴巾等拿到前后门车库门口，心想这一夜只能彻夜不眠了。虽然心中也有恐慌，但想想我的上帝，他爱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他必不将难担的担子压在我们身上，心中相信神一定看顾保守，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风雨，即便室内进水，他也会带领一切。好好做个祷告，将自己和明天都交给上帝掌管，上床休息，但做好不睡觉定时查看水势的准备。和女儿开玩笑说，我们轮流值班，轮换着睡觉，不然明天醒来我们的床就飘起来了。说着二人竟开怀大笑起来。连续3天的备战和精神紧张，我们已经很累，在这个最关键不可以睡觉的晚上，我们俩说好的轮流值班竟变成了2个人一觉到天亮。一睁开眼睛已经7点多了，赶紧看了眼床下一点水没有，接着就跑到门口紧张地拉开门帘，一看雨几乎停了，街上的水虽然很大，却没有漫过家里的车道。感谢赐平安的神，原来昨夜雨就逐渐的减弱，它让我们一夜安睡，并在最危险的时刻止住了风雨，让我们免受水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离城平安度过了这次大灾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，他的应许不改变。有句话说，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。是的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我们甚至不能掌控今天和现在生活中的各种风浪。但有神同在，我们内心都是平安的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叔叔，那日子何时来到？8月26日，当我买好了水、牛奶、面包、方便面、蜡烛、手电筒等应急用品之后，回家的路上和先生闲聊，从人们对灾难的防备上，我们都想起圣经里的一些教导。先生说，他想到耶稣关于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的比喻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马太福音7章24到26节。面临危险时，政府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发布很多警报，还有撤离令，绝大数人都听到了，但总有人听到却不行动， 自作聪明，不愿撤离，最后就赔上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们读圣经，听讲道，知道很多耶稣说的话，可如果只是知道却不去行动，那就想想建在沙土上的房子在这两天的暴雨中的下场吧。当我看到超市货架上的物品全部售空时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童女背灯油迎接新郎的故事。人们为了应付三四天的停水停电，而且只是可能会发生的事，就会如此拼尽全力囤积物品来维持肉体的生命。但为了那会存到永远的灵魂呢？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准备，才能让它进入永恒的美好国度呢？如今高度发达的科技可以让人预测到某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、破坏力等，人们还有时间去做一些预备。而面对科学无法预测的末日大灾难，在没有预告警报的情况下，我们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当怎样预备自己呢？但那日子、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。Michelle 里，8月29日上午，水随时会涌进家门。我们一家目前有6口，上有90岁老奶奶，下有才20天的新生儿，女婿陪女儿来我家坐月子，加上我们夫妻俩，全都蒙神的保守，一切平安。我家住的地区 Sugarland 并没有在 Harvey 台风大肆虐中遭到灾害。但是为了疏解休斯顿洪水压力，已于3天前开始逐渐泄洪。我们原本是 voluntary evacuation 的黄色警戒区，但昨晚情况愈来愈险峻。我们附近的其他小区已经被强制撤离。泄洪的水也跟着慢慢进入我们的小区，我们将家具搬到2楼，眼睁睁地看着水一寸寸地上涨。家前的道路由小河变成水塘，水似乎按着它的节奏随时会涌进家门。从未有过的无助感上心头，就只能坐以待毙地盯着这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水，即使手有寸铁，岂能抵挡洪水？市政府通知我们留在原地，千万不能在暗夜中撤离。我向我们教会团契及问候我们的基督徒机构请求大家为我们祷告，求主施恩。感谢主，8月28日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。今早巷子口的泄洪水减少，家中有饮水，有电，也有粮。市政府曾经通知我们，留在家中没有撤离的，做好5到7天自给自足的准备。我们这小区已形成水中的孤岛，外围环绕着水，无法进出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家中没进水，神给的应许如此真实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诗篇29章10节。这几天我们家人一起祷告，主日一起家庭崇拜，彼此心连心地仰望神。看着女儿怀中今天刚满20天的宝宝，她在母亲怀中安然入睡，周遭的风雨洪水干扰不到她，她完全依靠她的父母，全然安稳。神不是说我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吗？我的无助感与担忧，自己费力地扛起手中寸铁，全是枉然。物业家具可以在瞬间冲走，而神赐给我那永生恩典才是无价永恒的产业，才是我的盾牌。我的心要单单依靠它， 无论在水中孤岛或是风灾庇护所，神应许的平安总跟随。我是流着感恩的眼泪写着信息的，我们算什么，他竟眷顾我们。我的侄女儿是一个宣教士，她与我们分享经文，诗篇8:4-9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Brian 8月29日下午用船把人带回来。今天的经历很特别，经历神的保守与同在。早上9点多出发去救援，下午3点左右回到教会。救援了5-6个家庭，平均1个小时才能到一个地方。水有深有浅，最后都是脚走过去，用船把人带回来。我掉在水中很多次，手机也掉在水里，已经修好了。感谢神，鞋子也破了，赤脚走在水中真危险。救援的人都很感激，不单有中国人，也有印度人。我体会在风雨中的人是何等无助，我们需要神。今天我有一点经验，明天再安排救援队出去就容易多了。谢谢大家为我祷告，我上了船才记得自己年纪不小了，要量力而为，可是想到有人需要就忘了。蓝，8月29日，我梦见了去世1年半的丈夫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昨晚我梦见了已去世1年半的丈夫。不，与其说是梦见，倒不如说是我清楚的看见。要知道，他曾经相信基督，只是在国内没有条件罢了。他曾给非洲贫困儿童捐钱，给国内贫困山区孩子捐钱，给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。现在我们孤儿寡女在这浑水中，想必是他也开始担心我们了吧。一定是的，他担心我们了，不然怎么会穿那么少，站在我的床头久久不肯离去呢？也许他从未离开过，而是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只是愚昧的我看不见摸不着，且感受不到他的关心，他才那么着急的来到我床前看顾我们。早上孩子醒得很早，在耳边念叨3+3=6，7+7=14。就这样在朦朦胧胧中醒过来，风继续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着，雨倒是小了很多。整个洪灾我家安然无恙，感谢主的保守，也愿我看不见的天上的他安息。海燕，8月29日上午，东西太多了。首先我就觉得平时积攒世上的财宝太多了，又大又重，抬都抬不到二楼，更别说搬着走了。其实当不考虑财务受损时，我心就安定了很多。这几天很多次的大不了大不了，其实大不了也是见神的面，有这个垫底，心里真有平安。我家接待了 Cindy 一家来赞助，他们在红色强制撤离区。妹妹们去了弟兄姐妹家，今早发来消息在查经，让我心里很感恩。我们不要向孩子们传递恐慌，当我们说洪水泛滥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我们也要这么做。 和辛迪家住一晚，就真实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。一个生病的孩子，一个活泼动个不停的小妹妹，真心不容易。更深切地体会到，实在要为他们多祷告。诗篇九章二十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应八月二十九日夜，和志愿者一起捞起了四家被淹的朋友出来。大坝泄洪的确是 Katie 的许多住家淹水，但我家因地势高仍不受影响。今天上午，我和老公帮助救出了四家被淹的朋友。从救援过程中学到的功课是，不能完全只依赖正规救援队。今早我们开车直接到离被救者家附近，路上有警察维持秩序，除了911团队外，还有许多私人的教会的救援人员，卡车船排了一大溜。一开始没经验，以为穿制服的比较可靠，把朋友的地址给他看，他要我登记，然后要与总部协调才能决定何时出勤。我立即跟他说谢谢了，我找别人。我想按着程序走，黄花菜都凉了，我就直接冲有船的地方走去，把地址给船主看，人家记下地址电话，立马行动，不一会儿就捞了一家出来。我一看这办法好使，就把附近另外一家朋友的地址给另一条船，之后如法炮制捞出了四家，捞的同时又打电话叫别的弟兄开车来接走，捞一家接走一家，快速又不妨碍交通，现在已告一段落。一家住我家，另三家分散到别的弟兄姐妹家了。感谢主赐我们智慧和能力，通力协作，互相救助。那些用车拖船来的帮助的人，有的是从达拉斯特地下来救援的，我真的非常感动。他们就用卡车拖着船从达拉斯一路开下来，直接到各条街上积水处等候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。我们这些朋友都打过救援电话，排队等候正式救援的帮助，但这次水灾实在太大，正规军实在忙不过来。接电话者都告诉他们，要是家中没有病人等紧急情况，就要等几小时到几天才能轮到救他们。所以这些有船的志愿者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有效地缓解了正规救援人员不足。另外各地教会纷纷伸出援手，开放接待灾民，没淹水的学校也全部开放做临时避难所，超市定期开放，所有人都井然有序地听从商店人员的指挥，排队限量进入，无一人乱冲乱闯。善善，爱的避难所。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声音？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原来是那么舒缓我神经的，那么轻微悦耳的声音，现在居然让我害怕、恐惧、忧虑。每一滴雨水滴落的声音都挑起我抑郁痛苦的神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几天前开始的这个哈维飓风。28日晚上8点，水面到了腰部，马上进屋，开始给叔叔姐妹打电话。叔叔老公 Kenny 要我们马上弃车弃屋，步行到可以开车的地方，他走来接我们。我在犹豫，天全黑了，这时候撤离怎么办？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？一场充满惊险温情的大撤退开始了。叔叔家在白区，相对安全，门口却也有很深的积水，无法开车。卡尼建议我们全家走去他们家，他来步行和我们会合。可外面是漆黑的， 七腰深的水带着三个最小两岁的孩子怎么走？至少要走两个小时。我老公犹豫是觉得太麻烦人家，虽然他也很担心我们的安全，可是也怕情况没那么严重，白麻烦人家，毕竟我们是五口人加两条大狼狗。我说我考虑考虑，半小时后叔叔来电了，说不要考虑了，赶紧收拾行李。原来 Kenny 已经走在路上，想来我们家，半路竟然碰上一个好心的路人，好心人停车询问是否需要帮助，知道我们情况后，然后主动要求开车带他来我们家接我们。我知道这是主的意思，我不能再一意孤行，于是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行李。孩子们被我从沙发上拉起来，懵懵懂懂地开始穿衣服穿鞋子。外面漆黑一片，打开门，大雨倾盆，低头看着满溢到门前的水，远处一束手电照来，是 Kenny 一脚深一脚浅地在水里向我们走来，或者说游来。顾不得说什么了，我抱老三，老公抱老二， Kenny 抱行李。我匆匆地看了最后一眼凌乱的房子，忍住泪水，带着我们一头扎进雨里，开始冒险。冷是肯定的，却顾不得，只小心地用脚探着水下情况，提醒自己千万别摔跤。水越走越深，看你在前面非常仔细地扛着大大的行李为我们探路，告诉我们下一步马上就要到大腿了，马上就要到腰了。我此生从来没有过要如此小心走脚下每一步，况且这是我平日每晚骑车散步的家人口的人行道。好不容易走到了小区出口，水位慢慢推到了小腿，可以开车了。那个好心陌生人的车子呢？漆黑夜里空空旷旷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也许我们耽误太久了，人家家里有急事要回去，还有半小时就宵禁了，已经很感激人家了。正在胡思乱想时，突然一束大灯打向我们。灯光，原来灯光真的意味着温暖、希望、得救。他就在那里耐心地凭着一个简单坚定的陌生人之间的承诺，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我们。有一个邻居看到我们家，从家里向我们跑来，伸出手，女士，请让我帮你做点什么。然后他帮我撑起伞，扶着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和老三进了车。带全家人都进了车，老公在外面给我把门关好，你们先走，我得回家，狗还在，门还没有堵好，家具都没有弄，我弄好了，明天再去与你们会合。我知道我无法阻拦这个固执的男人对家的责任感，但似乎我忘记了什么，我使劲敲窗户，好心人给我把窗户摇下来，我鼻子酸了，但眼泪都来不及流。我们互相用对方才能听见的声音互相叮嘱，注意安全，看好孩子。浑身淋湿的我和孩子还有 Kenny 一路开向他们家里，孩子们也都湿透了，却没有一个人抱怨和哭闹。老三依偎在我怀里，我下巴放到他头顶。我们这是在干嘛？真的是逃难吗？前几天不是都平平安安的吗？怎么突然到了这般田地？神啊，你不是说你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了吗？你要说到做到啊。很快我们到了，白区黄区就是几英里之隔。但随着地势不同，危险大大降低，可这里也积水到了腰部，我们必须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下车。依旧是瓢泼大雨，好心人把车开到无法再开时，把我们放了下来。叔叔在读高中的女儿 Sally 早在雨中等我们，没有打伞，满脸阳光的笑脸，我来抱谁？ 最后我们的列队就是五岁的老二骑在坎尼的肩膀上，坎尼照样一马当先给我们在水里探路。12岁的老大和 Sally 共同高高的把行李抬起了，紧跟其后。我一手抱着老三，一手打起雨伞，走到最后。黑夜静寂，只有雨声。我们靠着邻居前门的灯光，依稀辨别着道路。看你每走一步都告诉我们，脚下是水泥还是草地，有一个台阶还是人行道。我走在最后，橘黄色的灯光里，四围是和看你腰一样深的水域。他1.8米的后背上坐着我的老二。老二双手高高的举着雨伞，笔直笔直的，似乎怕低一点就打到叔叔的后背。两个女孩满脸满头雨水，笑眯眯的，吃力的抬着一个大行李。我们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带出哗啦啦的水声。我走着走着就开始流泪，不是伤感，是感动。我此生永远不会忘记此情此景，焦虑难受的心突然变得好温暖，变得好踏实，知道自己被爱包围着，这就是避难所吧，神给的爱的避难所。是的，就在那时，站在齐腰深的水里，我却觉得我已经走在了神的避难所里。不知道走了多久多久，就在大家都吃不消时，终于看到了叔叔的家，满是爱的家。现在是第5天了，我感觉安全了，虽然不知道未来还要多久，还要经历几天，但雨小了很多。老公说门口水开时退了一点点，叔叔一直用神的话安慰我，穿上了干衣服，经历了这满满的爱，在神的避难所里，我开始了复原。若是你们互相相爱，世人就认得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世间有天使，天使就是那互相安慰、鼓励、相救的人们。天使就是要把那房子让给我们住，他要自己搬出去和朋友住的朋友。天使就是那几年未见却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避难的姐妹。天使就是那在夜间跑向我给我撑伞的邻居。天使就是在那夜间洪水泛滥时给我们来回开车的陌生人。天使就是那不顾自己安危执意来营救我们的叔叔一家人。天使就是各方关心我们、为我们祷告的朋友、弟兄、姐妹。这世间有天使，有爱，有温情，只是有时候灰尘太多了，都遮挡住了。所以，上帝开始用这大水好好清理大地，洗涤灰尘，让这些美丽的东西重新展现。谢谢主的美意，我们感恩。